再一次能够在主的面前聚集啊，这一次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哈，叫做从埃及到迦南。这个旅程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蓝色到红海，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是红海到西乃山，这是第二个段落；然后第三个从西乃山到段落，从约旦河到示剑。所以这有这四个段落。那每一段路程呢，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那它的意义在哪里呢？非常奇妙的哈。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曾经有两章圣经，好像是中间插进去的。那两章圣经就是巴兰，对以色列人的预言。原来是巴勒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没有想到呢，每一次呢，巴兰要咒诅的时候呢，他讲出来的都是祝福的话，所以他一共讲了四次，祝福以色列人的话。那四段话就解释了这四段这个四个阶段的路程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巴兰所说的那个四个预言，我们只念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句话，然后我们要来看这四个预言和这四段旅程中间的关系，它如何让我们知道这每一段路程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现在就要读民数记哈，我们要读这四个预言，但每一个预言里面我们只读它最重要的一句话。第一个是23章，民数记23章，我们要读第九节。好，这个是那个预言里面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那个预言是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不过我们只念第九节。好，翻到以后呢，希望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哈。民数记23章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割裂在万民之中。好，这是头一个预言，头一次，巴兰看到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第二个预言呢，是在23章21节，23章2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是巴兰第二次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所说的预言。第三个在24章的第5节，那个预言是从第三节到第九节，不过我们只要念它中间最重要的一节，是第五节。好，24章第5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好，最后第四个预言是在24章17节，预言是从15节到19节，但是我们却要念中间最重要的一节，就是17节。好，17节，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帐心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扰乱之子。好，我们最后呢要读罗马书第八章29节和30节。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29节和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29章，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可等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时间聚集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的心要向你敬拜，我们求你在这几天当中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见，我们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你对我们这一般蒙恩的人在地上你对我们的 那个旨意如何。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借着这几次的聚会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当初从埃及一直到迦南这个路程。我们也求你让这些话语能够对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你的儿女有所启发。我们愿意把晚上的聚会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但愿你来祝福这个时间，来祝福这个聚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刚才说过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原来是住在埃及的兰塞这个地方哈。兰塞这个字原文就是定居，因为那个时候呢，当雅各率领他全家到了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呢是非常礼遇他们，因为约瑟的关系，就把在埃及里面最好的一块地，就是兰塞赐给以色列人了。所以是埃及最肥美的地哈，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在兰塞这个地方啊，生养众多。他们本来就是这么一家人，雅各一家人到这里来，结果在兰塞住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呢，等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男子就有60万人，所以他们呢在兰塞这个地方呢是生养众多，极其强盛啊，就买了那个地。那后来呢，等到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太强盛了啊，太强盛了，所以呢就想办法呢要来辖制他们，就让他们做苦工啊，让以色列人来盖两个基货城，一个就兰塞呢，那一个呢就在那个比东，让他们盖两个基货城。结果呢，他越苦害这些人呢，他们就越发多起来，就越发蔓延。所以法老呢非常的忧愁啊，这里有一个民啊这么强盛，人这么繁多，如果有一天这些人不听他的话呢，他那个埃及呢就是有危险的。因此他就对那个埃及的收生婆说，他说如果呢你收生那个接生的时候呢，如果是男孩的话你要杀掉他，如果是女孩的话呢你可以存留。结果这两个收生婆呢是非常敬畏神的，他就没有这样做。所以当法老问他的时候，他说那个希伯来人呢身体很强壮，收生婆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生出来了，所以他就用这个做借口。所以那个法老后来就很生气了，他就不靠收生婆了，他对所有的埃及人说，只要有以色列人的男丁呢，你们就要把他丢到河里。所以不靠收生婆了，所有的埃及人都可以来做这个工作，只要有男孩生出来以后呢就要丢在河里面。所以你看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突然之间整个以色列人呢就在一个死亡的阴影当中，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死亡而已，是他们整个民族的死亡。如果所有的男丁都被丢在河里的话，没有多少时间，过一代时间以后呢，这以色列人就没有男子了，所以这个民族就要被毁灭掉了。所以我们来看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有一个意义在里面的。那个兰塞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让以色列人得到满足的，让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的，让以色列人繁盛的。等到后来呢，这个兰塞就成为以色列人的辖制，让他能够做苦工，为法老呢盖基货城，到最后呢就成为他们的性命的一个威胁。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来想一想哈，这里面有一个意思的，这个兰塞啊就代表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让我们得到满足的，让我们得到享受的，让我们在这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喜乐的。这是刚开始。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成为我们的辖制。我们就觉得原来是享受呢，后来变成辖制。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不过呢是为法老在盖基货城就是了。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的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在为某人在盖一个基货城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忙碌不过是为盖基货城就是了。更严厉的是，更严重的是，后面呢还有一个死亡的阴影在中间。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在地上的一个很可怜的光景， 这就是兰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在兰塞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都和以色列人当初是一模一样的。原来从世界里面得满足，后来被世界辖制，最后呢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所以难怪他们必须要离开这个蓝色。所以什么最后的终点在哪里呢？终点是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们在迦南地打完一切的征战以后呢，耶稣亚就把他们召集在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的地方，耶稣亚跟他们说呢，今日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可以选择的。你要选择从前我们祖先所侍奉的神呢，你还是要侍奉这个亚摩利人所侍奉的神呢？让以色列人做一个选择。然后他说，至于我呢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那个就是在世界说的话。那什么叫做世界呢？世界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肩膀啊，是这个肩膀，就是世界，就是肩膀的意思。曾经呢在西拿山上的时候，神曾对以色列人说一句话，他说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所以从神的眼光里面，每一个祭司，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祭司的。那祭司的肩膀应该做什么用途呢？弟兄姊妹，有谁知道祭司的肩膀是要做什么用途的呢？扛抬约柜的，非常好。祭司的肩膀是扛抬约柜的。约柜是什么呢？约柜叫做见证的柜。所以祭司的肩膀呢，就是要背负神的见证的。这叫做祭司的肩膀，这叫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有一天要背负神的见证，在地上成为神的见证。这就来说明从埃及到迦南的属灵的意义，从兰塞开始到世界为止。在兰塞呢，我们是活在一个死亡阴影之中的一般人。等到有一天到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成为肩负神见证的一般人。所以你看这个差别多大哈，从兰塞开始一直要走到世界。在兰塞的时候也挪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不过是在为法老盖祭后城就是了。但是要经过这个漫长的路程以后，有一天我们都要到世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能够背负神见证的一般人。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从兰塞开始，但是我们要走到世界。那这个路程啊，这个路程很长啊，我们一直要到走到世界呢，我们才能够停。我们中间不能停留的啊。我们这个路程的目的呢，不是过红海。今天有些人认为，哎呀，信主呢就是过红海。过红海就是我得救了。有人觉得我得救就好了，我只要得救就好了，我得救就上天堂了，就没事了。的确不错，得救是很好的，但是得救呢，只不过是过红海，还没有到世界呢。得救呢，只不过是我今天不会下地狱就是了。那个不是神的目的，神要我们到世界呢，所以我们不能够过红海就停在那个地方。今天有的时候，神的儿女过了红海以后呢，就不追求了。认为说到此为止，我已经拿到上天堂的那个门票了，以后呢我就在地上呢随随便便过，有一天我只要能够进天堂就好了。这个是不认识神的心意，这好像停留在红海边呢。那有的人说呢，我过了西乃山，我到了西乃山够了，不往下走了，因为太好了，到西乃山我就知道神的心意了，我知道神的律法了，所以我已经知道神的想法是什么，我已经够了，我就停在西乃山就可以了。能够停在西乃山吗？不能，还要往下走。有的人觉得，那我过了约旦河总可以了吧？到了约旦河以后呢，我就停下来了，很不错了。我从兰塞我已经过了约旦河了。约旦河代表属灵的经历。你看我今天呢，不但有这个西乃山的真理的认识呢，我过了约旦河以后，我还有属灵的经历，我这样够了，我够了，我不用再往下走了，不够。神要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要有属灵的征战，要能够有一天能够背负神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是有心意的啊，不是仅仅得救的，也不是仅仅认识他的心意，也不是仅仅有一点属灵的经历。神乃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能够走到世界，能够背负他的见证。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路程呢有个四个阶段哈。 第一个阶段呢，就蓝塞到红海，这第一个阶段。然后从红海到西奈山，从西奈山到约旦河，从约旦河到世界。所以我们要来一段一段的来看，然后我们特别要来看这个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要从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巴兰所说的这个四个预言里面来解释这四段路程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就看第一个，第一个预言怎么说呢？他说这是独居之民，不在万民之中啊。这是独居之民，这是巴兰在那个摩押的平原看见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这是独居之民，不在万民之中啊。这一句话就解释了从蓝塞到红海的地，红海的意义，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要过红海。巴兰所看到的以色列民是一个独居的民，不在万民之中，他是与万民有分别的。当以色列人住在蓝塞的时候，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埃及人侍奉法老，以色列人也侍奉法老。只要以色列人留在埃及一天呢，他们就要侍奉法老一天，他们不可能不侍奉法老。因此如果他们不离开埃及的话，不过红海的话，他们与埃及人是没有分别的。这也是为什么神一定要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如果亚伯拉罕不离开吾尔的话，亚伯拉罕就不能够和那个吾尔外邦人有分别。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离开家，都一定要离开埃及，而且我们一定要过那个红海。你要在旷野的生活和蓝塞的生活是非常不一样的。你说在我们如果我们活在这个蓝塞的话，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是侍奉法老。如果我们在出了红海以后，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是侍奉神。所以你看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在埃及地是没有办法侍奉神的，你只能侍奉法老。如果我们在这个蓝塞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有，在蓝塞什么东西都有，是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是到了旷野以后呢，什么都没有。要食物呢，要靠神；要水要靠神；要知道往哪里走，要靠云柱火柱，什么都要靠神。在旷野没有一样事情能够靠自己的。所以你看，在旷野的生活和在蓝塞的生活是非常不同的，生活的目的不一样，生活的依靠也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在旷野，使以色列人成为独居之民，和万人都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应当就是独居之民，和万人是不同的。今天我们到底是住在蓝塞呢，还是我们是住在旷野？今天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法老？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碰见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依靠是这个世界呢，还是神？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今天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住在旷野呢，还是我住在蓝塞？如果我们今天仍然住在蓝塞的话，那我们就还没有离开埃及，还没有过红海啊。所以这是件让我们能够思想的一件事情。虽然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心仍然在埃及。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想到埃及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是已经过了红海的人。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常常在想埃及的东西？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和以色列人是非常相像的。所以呢，这个巴兰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是独居之民了，他们不在万民之中了，表示说呢，这些人是已经过了红海了。所以过红海就表示他们是这个被神呼召了，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这就是第一段那个路程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来思想，所以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啊，神呼召我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要过红海。那你我是不是真的过了红海？我们过了红海以后，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是不是已经变成侍奉神？我们过了红海以后，我们的依靠是不是在神的身上？如果今天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侍奉神，我们生活的依靠也是神的话，那我们是独居之民，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万民是不一样的。这就是 第一段路程的那个属灵的意义，这就是他的第一个预言的属灵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红海呢到西乃山，这里面呢，他的第二个预言解释，他说呢，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人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中间呢。这一句话解释什么叫做从红海到西乃山。我们都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有很多的软弱啊，非常的非常多的软弱。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呢，他们贪恋恶事，他们拜偶像，行奸淫，试探神，发怨言啊，这么多事情哈。那为什么巴兰说呢？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人有奸恶，这好像不对嘛。明明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甚至我们读新约讲到以色列人在旧约所发生的事的时候，明明他们犯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那为什么巴兰在那里说他们没有罪孽呢？巴兰说没有奸恶呢？难道巴兰讲错了吗？巴兰到底看到什么呢？我想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红海了。什么叫过红海呢？过红海就是受浸的意义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呢，过红海呢就跟我们受浸的时候是一样的。什么叫做受浸呢？受浸就是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受浸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受浸的时候为什么能够与主同死呢？因为神把我们摆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当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当基督埋葬的时候我们与他同埋葬，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复活。所以这就是我们受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历了一件事，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此当我们从那个受浸的浸池起来以后呢，我们这个人乃是在基督的里面。一个人受浸归入神的名下以后，那个神来看我们的时候呢，是透过他的儿子的宝血来看我们的。所以虽然我们这个人是软弱的，但是神看我们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因为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巴兰所看见的是一个从红海上来的以色列民族，巴兰所看见的是一个人从受浸池里面起来的那一个人是没有罪孽的，那个人是没有奸恶的，因为所有的罪孽所有的奸恶都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所以这个是巴兰所看见的，是从神的角度，从神儿子透过神儿子的宝血来看。所以当以色列人从那个红海出来以后呢，是圣洁的，他们称义了，所以他们才能够到西乃山呢。要不然的话没有人能够到西乃山呢。今天有谁能够到西乃山去见神呢？有罪的人碰到神的话马上就死亡了，因为他们经过了红海，在红海的里面被称义了，因此他们能够到西乃山。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特别描写他们从那个红海上来的时候啊，那个光景是非常荣耀的。圣经怎么形容他们呢？圣经怎么形容这些人从红海起来的人？他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刚强的。他说啊，他们过红海以后，他们就唱诗啊，唱诗说那个以东人听见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啊从红海上来的时候，以东的族长就惊惶了，而且摩押的英雄呢就被战惊抓住，迦南民的心都融化了。这就是描述当这一些以色列人从红海里面叫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刚强的光景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神的宝血的遮盖的里面啊，他们是没有罪孽的，他们是没有奸恶的，因此他们在那个面前是非常的刚强的。那个时候在民数记里面巴兰说呢，这个民起来好像母狮一样， 他的挺身呢就好像公师一样。什么是母师啊？在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这个母师就代表以色列人，那个公师就代表以色列人里面的领袖。所以这个整个民族，以色列民族那个时候像一个母师一样啊，他中间的领袖呢像公师一样啊，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刚强啊。这就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在那个受洗出来的时候，那个光景是完全圣洁的。这是第二段的意义啊，这解释从那个红海到西乃山的意义啊。那我们再看第三段。第三个预言解释从西乃山到约旦河。好，这是24章第五节。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就很特别了哈。这个时候那个巴兰从那个山上看以色列，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安营的时候呢，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安营的时候呢，那个神的会幕是在最中间的。然后有三个支派在东边，有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西边，那三个支派北边。所以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是围绕着会幕的。你知道啊，从这个西乃山走到约旦河走了多久吗？有谁晓得啊？我们现在从兰塞走到西乃山走了多久了？从兰塞啊走到西乃山只有走三个月。从兰塞过了约旦，过了红海，走到西乃山三个月。那从西乃山到约旦河走了多久呢？38年了。所以这一段呢、啊、非常长的。前面两段很短的、啊、才三个月。这一段很长啊 ,38 年了、啊。为什么要走这么长啊？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呢？你看前面这两个属灵意义哈、啊、很快就已经达成了哈、啊。被呼召出来很容易就达成了。那个因信称义很容易就达成了。那剩下来这38年，神到底在以色列人身上做什么呢？到底神在他们身上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今天神在你和我身上所要做的事情。这38年呢、啊、神要把以色列人他们心中里面那个不幸的恶心完全显露出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这个以色列人他有一个总结，以色列人身上的软弱有一个总结，那个总结就是不幸的恶心。所以神要用38年把以色列人心中那个不幸的恶心呢完全显明出来，当他们到最后能够在神的面前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一般不幸的人。所以在这38年当中啊，这个不幸的恶心呢完全显露出来了。一开始呢他们不肯进迦南，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那十二个探子去探的那个迦南地，有十个说不能去，只有两个说可以去。所以以色列人就没有这个信心要进迦南。因此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进迦南的心，因此他们在旷野就花了38年。这38年显明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显明他们的贪欲。所以在38年中间呢，他们就常常抱怨，他们甚至抱怨说没有肉吃。那旷野哪里有肉啊？他当然没有肉嘛，他们就抱怨说没有肉吃。而且他们就跟神抱怨说呢，我在埃及的时候呢，我吃鱼都不花钱的。我知道这个我们当中很多人吃鱼不花钱的，你们会钓鱼啊。吃鱼不花钱的，福盛也是吃鱼不花钱的。你们很多都是吃鱼不花钱的。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吃鱼不花钱的，因为埃及啊那个河很多啊。埃及的那个河水非常多，而且埃及的鱼多得不得了。所以在埃及吃鱼是不花钱的。不但吃鱼不花钱啊，还有黄瓜、西瓜、韭菜啊、葱啊、蒜的、啊。这些都很好啊，对不对？你把那个鱼呢用来葱啊、蒜啊，这做一做是非常好吃的。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想起在埃及这么好的事。光景，他们就抱怨，就没有肉吃。这是第一个，把他们的那个贪心啊，贪欲的心显明出来了。 在旷野这38年又发现呢，把他们的嫉妒显明出来了。在38年里面呢，发现有米利暗和这个他的那个亚伦呢嫉妒摩西，因为摩西娶了这个古时的女子，他们就攻击摩西，就毁谤他。后来呢，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这是把他们的嫉妒显明出来了。后来呢，又发现了那个可拉呢背叛摩西，把他们的背叛也显明出来了。这都是那个从不幸的恶心里面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贪欲啦，或者是嫉妒啦，或者是背叛啦，这都是人肉体里面的那个东西啊。这个需要38年才能够慢慢显明出来。所以这段时间呢非常非常长。那到底神在这38年要做什么事情呢？这38年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巴兰在最后那个38年结束的时候说他们的帐篷是很美丽的呢？你知道当巴兰看见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是38年的结尾了。在那个时候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都已经倒闭在旷野。经过这38年以后呢，在头一次那个时候数点人，到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其他20岁以上的男子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所以巴兰所看到这第二代以色列人，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哈。第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就代表我们的肉体，这个肉体呢要慢慢要失掉的。所以在这38年当中啊，这个第一代的人一个一个死去，一个一个死去，一个一个死去，等到了这个38年结束的时候呢，第一代的人都不存在了，就是呢这个肉体呢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肉体被除去了。所以当巴兰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帐篷是美丽的，因为呢他所看见的是新生的一代，完全是新生的一代。这38年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了一件荣耀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肉体一点一点的除去了。所以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在地上，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我们里面呢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贪心了，嫉妒了，悖逆了，把这个东西一点一点的除去。这需要时间的，这需要38年，在那个时候需要38年。你知道当38年过去以后，当巴兰来看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你的帐幕呢是美丽的。原来呢他们的帐幕呢只有一个帐幕是美丽的，那就是中间的那个会幕是美丽的，其他的是不美丽的。但是经过这38年呢，这个帐幕的美丽呢慢慢成为所有帐篷的美丽了。换句话说，基督的美丽呢就进到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中，成为他们的美丽了。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要让我们在地上经过很多很多的事物，一点一点的把你我中间的肉体除去，然后呢让神的美丽呢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美丽。这就是这38年的意义。这38年可以说是一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38年，借着十字架把我们身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一点一点的除去。经过38年以后，我们的旧我、老我里面的肉体、里面的邪情私欲、里面的贪欲、里面的嫉妒、里面的悖逆被神除去以后，在38年结束的时候，能够看到以色列人的帐幕是何等的美丽啊。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走的道路，这也是这四段道路里面最艰难的一段，也是最长的一段。所以这个38年是一个成圣的过程。第一段呢是呼召，第二段呢就是称义。称义是很快的，我们在宝血面前称义是很快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成圣，就是让我们这个人慢慢成为圣洁。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工作，这是38年了。所以今天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每天生活的经历啊，我们的肉体呢是需要被对付的啊。我们得救以后呢，虽然是称义了啊，在红海就称义了，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是需要被对付的。这个贪心、这个嫉妒和这个悖逆是要慢慢才会显明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很多事情显明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里面还有这些东西。等到这些被神除去以后呢，那神的美丽呢就显明出来了。好，这是第三段的路程。第四段呢，就从约旦河到世界了。这一段的意义呢是第四个预言。第四个预言他说呢，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呢要兴于以色列。这就解释了那个从这约旦河到世界的意义啊。这一段呢是得荣耀的。这一段让以色列人得荣耀的。因为星啊和杖啊都代表荣耀、能力和尊贵啊。这个都是星和杖的代表。我们主耶稣呢是大卫的后裔哈，是明亮的晨星。所以这个星呢就代表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像那个明亮的晨星一样啊。诗篇有说了，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啊，你要在仇敌中掌权。这个杖呢就代表基督的能力啊。所以呢，什么叫做从约旦河到世界呢？从约旦河到世界这一段过程当中，神使以色列人呢在这个迦南地能够掌权，他们好像呢成为那个神手中所伸出来的一个杖，他们能够借着神的恩典呢，他们击败所有的仇敌，因此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得荣耀。得荣耀永远跟征战有关系，没有征战是没有得荣耀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要打美好的仗，打完美好的仗，要跑完当跑的路，要守完守所信的道，然后呢才有公义的冠冕存留啊。所以荣耀是和征战有关系的。所以从世界，从约旦河到世界，以色列人不断的征战不断了，整个约书亚记都是充满了征战。这个征战让以色列人得荣耀，所以他们打破了这个摩押的四角啊，他们得以东啊，得西尔为业。所以我们必须要过约旦河呢，才能得荣耀。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经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征战啊。所以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有两个支派是没有过约旦河的啊。他们虽然也来征战，但是后来他们定居在约旦河东了，所以他们没有到世界。只有两个半支派从来没有到过世界啊。所以我们从这四个预言里面可以看到这四个阶段的属灵的意义啊。第一个阶段，从蓝塞到红海，这代表说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有的经历，我们都曾经听过福音，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那有一天我们都受尽归在主的名下，那就是过红海，我们都是过了红海的人。所以我们都有这个从蓝塞到这个红海的经历，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没有停在红海，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停在红海，我们从红海呢要继续走到那个西乃山。到了西乃山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呢，原来呢神是称我们为义的。如果神没有称我们为义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到西乃山呢？因为西乃山呢是神在那里降临，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是因信称义的经历，我们都到了西乃山。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停在西乃山？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从西乃山离开以后呢，下面的路怎么走？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在这个西乃山和这个约旦河中间呢？是不是我们仍然在那38年的那个旅程当中呢？在这段时间，神乃是要让我们这些原来属肉体的人能够接受他的工作，慢慢成为属灵的人。 所以这是这38年所做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等死哈，绝对不是在这个地上等死。今天我们在地上是有目的的，是要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工作，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慢慢的成为圣洁。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停在这里，有一天我们要过约旦河的。有一天我们要过了那个约旦河，那个约旦河呢，就表示说我们能够有了那个属灵的经历以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征战的人。在约旦河内过了一段河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参加那个属灵的征战。经过许多属灵的征战以后呢，最后能够因为神的缘故呢，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从这个埃及一直到那个事件的那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还有3次的聚会哈，我们第二次就是明天早上的聚会，我们要讲最开始怎么样从这个路程怎么开始的啊，从开始讲起。然后呢，第三场聚会呢，我们要讲到那个中间那个38年我们应该怎么走啊。然后呢，最后一堂呢，我们要讲最后那一段，就是从那个约旦河到事件这一段怎么征战哈。所以今天我们把整个这个过程大概讲一下，然后我们用3次的信息呢，一次讲开始那一段，然后第二次讲中间的最长的38年，最后一堂呢讲的最后的那个征战哈。这是这一次的那个负担哈。我们的负担就是盼望呢，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今天我们在地上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的目的在世界。我们的目的呢，是有一天呢，我们能够成为肩负神见证的一般人，能够背负神见证的一般人，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地在世界，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停留在红海的边上。今天很多蒙恩得救的人呢，停留在红海的边上得救，就觉得很好了。我得救很好了，我就在红海边上呢，就定居了，我就住在那地方了，等候有一天主再来好了。很多信徒是这样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停留在红海的旁边，因为那个只不过仅仅得救就是了。那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停留在西乃山就好了，好像我们来聚聚会啊，我们来查查经，我们认识一些属灵的真理，我们就很满意了啊，这样很好了。你看我今天又得救了哈，我有了上天堂的这个门票了，然后今天我还懂一点圣经知识啊，我还跟弟兄们查经，我还有时候还可以讲几句的，很满意了，觉得这样就很好了。这个就是停留在那个西乃山了，这也不行的。我们一定要离开西乃山，要在那个旷野里面去行走啊，要接受那个神的挑战，要经过那个踏而可畏的旷野，让神每一天来对付我的肉体。这是最难的一段，但是这是最有价值的一段，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肉体啊，这个旧人在我们里面。如果神不对付的话呢，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去征战的。所以呢，神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呢，就是借着十字架把这个旧人啊，这个肉体啊，能够除掉。这就是非常难。所以呢，在以色列人就做了38年才做成，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觉得我们信主也很长时间了，对，你说这个受洗，我们都受洗了。你说认识神，我们都认识神。但为什么我们常觉得很软弱呢？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受洗了，我们也认识神，圣经也知道啊。但是一碰到事情都是很软弱。为什么？因为你还不能征战。你还不能征战。你还没有过约旦河呢，没有过的约旦河就不能征战，所以我们还在旷野的里面，在旷野里面的人是很软弱的，因为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个肉体还很大，所以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非常软弱，一下贪心起来了，而一下这嫉妒又起来了，一下这个悖逆又起来了，所以人非常软弱，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地上里面常常有很多这些事情也会出来的。 因此让我们在地上非常软弱，没有办法为神来征战的。直到有一天我们来到约旦河边，我们肉体已经被对付掉了，我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为神成为一个征战的人，然后呢你才能到那个世界，然后我们才能有一点经历，就是得胜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神的儿女当中啊，有得胜经历的人很少，知道什么叫得胜的人非常少，因为我们还没有过约旦河呢，我们还在那个38年里面走啊，所以这38年里面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软弱，这跟以色列的经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能够早日完成啊！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早日完成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天能够来到那个约旦河边，不但来到那个约旦河边，我们可以过那个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呢，我们就成为一般能够征战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得胜，可以开始经历一点得胜啊，然后呢就可以在那里为着神的缘故呢能够占领那个产业啊，得到那个产业，到有一天最后呢我们能够来到世界那个地方，能够像约书亚一样说，至于我和我家呢一定要侍奉神。所以我想这就是这次聚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负担啊，盼望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思考哈，就是从以色列的历史来思考我们属灵的一个生活，我们属灵的一个追求，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啊，看见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啊，看见他们这38年当中他们是怎么经过的啊，最后呢他们在最后那段时间是如何征战如何得胜的，这就是这一次聚会的负担。好，我今天晚上就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到这里。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次宝贵的时间，能够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迦南这一段过程，你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主，我们也盼望你同样能够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做这个荣耀的工作。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到世界的人，是吧？我们的目的是世界，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肩负神的见证，然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停留在红海边上，也没有一个人是停留在这个西乃山的旁边，也没有一个人停留在约旦河的旁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随主的带领，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到世界这个地方，在那里与众圣徒一同来肩负神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几天的聚会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对吧？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光，在这个光的里面可以解释我们从前所不明白的属灵事物，就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更加的往前。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的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